是马太福音的27章27到31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马太福音不断地提到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是要借着耶稣的生平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这是一个职分，是 office，职分是与工作有关系的。马太福音所描述的耶稣的工作，就是把神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另外，马太福音反复有77次强调神的国或者叫天国，又说耶稣是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开始传道的时候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因此，这个弥赛亚，他又是一个王，他是所有的与所有的王不同，是个天国的王。他的这个到来是指神的统治要临到百姓，神要与百姓同住，以马内利。那么，这个非同寻常的弥赛亚到底是谁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就是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又从神的角度又说，他就是那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神自己，又说他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就这样的开始描述起了耶稣。他从耶稣的出生开始，到耶稣逃埃及，受撒旦的试探，然后在加利利的服事，在犹太地的服事，都在启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那么，继续的马太福音描述进入了十字架的受难和他的复活。也在这些当中，马太在描述耶稣就是那旧约所说的弥赛亚。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耶稣的受辱。第一点是他在大众前的受辱。第二是他是作为君王的受辱。第三，他是默默的受辱。而这个经文的今天正道的主要意思是，受羞辱的耶稣是弥赛亚，是他救我们脱离罪。我们首先来听，在众人前的受辱。27节，巡抚的兵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孩子们，这个巡抚就是一个帝国的一个省长。犹大国当时被罗马帝国占领了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省。那么凯撒这个罗马的皇帝呢，就会派一个巡抚来代表凯撒来统治这个管理犹大。 那么比拉多就是这个巡抚。那么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了衙门，这个衙门是指巡抚他自己住的地方，也是他办公的地方，他是在这里头坐堂来审断案件的地方。刚才的这个审问是在衙门外面进行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肯进这个衙门，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么比拉多就出来了。巡抚呢，就让逾越节期间呢，让众百姓让他们求，他可以释放一个人，这是一个恩典。他就把作乱的、杀过人的巴拉巴和耶稣摆在一起，让大家来二选一。结果在祭司长和长老的力劝之下，他们众人非常齐心的要释放巴拉巴。不要耶稣，那么耶稣怎么办呢？是要钉十字架的。耶稣没有做过任何的不好的事情，而巴拉巴是一个强盗，但是在这个犹太人的眼中，什么基督、什么王，那都是耶稣他自己称自己的，在他们心中并不是，他还不如一个强盗。这是一个对耶稣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羞辱，而羞辱的背后是恨。诗篇69篇第四节说：“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耶稣在衙门的外面受到自己的百姓众民的弃绝之后，这些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了衙门。他们要进一步的，要羞辱耶稣。这些兵把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了耶稣这里。当时罗马军队的编制当中，一个营是大约有600名士兵左右。这些巡抚的兵把全营的这些兵都叫到这里来，要给他们好戏看。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过了一台戏的这么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8到9节，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果真愿意你们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原来，像保罗这样的使徒被公开的羞辱以前，耶稣基督已经作为死罪的囚犯，成为了一台戏。让全营的人观看，受他们的羞辱，而使徒们不过在跟随基督的脚踪。为什么要这样的被众人羞辱？原来这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话。以赛亚书53章3节描述了弥赛亚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藐视不是一些个别的人对耶稣的一种藐视，而是被众人藐视，是被广大的民众来看不起的。诗篇22篇6节所描述的弥赛亚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12节说有许多的公牛围着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的环绕着我。这些对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都在说是他要做众人的羞辱， 是许多的百姓在污蔑，在不尊重他。耶稣在众人面前羞辱，也让我们联想到了大卫曾经在众人面前受辱。大卫与八思巴犯奸淫，并且杀害了乌利亚之后，先知拿单奉上帝的名对着大卫说，这是撒母耳记下12章11到12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后来叛乱的儿子亚沙龙就在皇宫的屋顶上支搭帐篷，公开的进去与大卫的十个嫔妃来行淫。这是对大卫王的公开的羞辱。大卫是自己在暗处他犯了罪，如今他公开的被人羞辱，而基督却没有犯罪，是我们在暗处所犯的这个奸淫罪，在暗处所犯的这个恨人的罪，都算作是基督做的。基督在众人面前受到了羞辱。基督这样的被大家来羞辱，而这些众人要羞辱他的时候，是特别针对他是一个王来羞辱他。我们看是君王的受辱。28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观众全都到齐了，他们开始羞辱和欺压耶稣来取乐。这些人以犯罪为乐趣，以别人的羞辱为自己的娱乐，把自己的乐放在了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给耶稣脱了衣服。26节刚刚提到耶稣已经是被鞭打了，肯定是浑身的伤口。这个时候再来脱衣服，再来穿衣服，都是很痛苦的。其实穿上的不过是个袍子，不是什么很紧身的衣服，他需要把以前的衣服要脱掉以后还要穿上一件，就直接可以不用脱下原来的衣服，直接就披上这个袍子就可以了。但是他们要给耶稣来脱衣服，而且是光着的身子来披上一个很松的一个外袍。这个袍子颜色是朱红色的，应该是模拟国王披的这个外袍的颜色。没有人是光着身子来披上一个外袍，他们就是要好玩，就是要取乐，他们要让全营的人看是多么可笑。就是即使是脱衣服，他们也要让耶稣来很痛。耶稣痛不痛，对这些兵丁并不是他们最要考虑的，他们要乐趣。而且他们这个乐趣又不是单纯的乐趣，是能够同时加增耶稣基督痛苦的这样的一种乐趣。诗篇69篇20节，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没有人在乎耶稣。他们先在国王的服装上取乐，然后又在皇冠上搞笑。他们马上编制了一个荆棘做的冠冕，这个一个皇冠是一个非常精致华美的，就是用一个普通的枝条随便做一个皇冠戴在耶稣头上的话，就已经是可以很搞笑， 是一个嘲讽了。但是这些人要用荆棘来做，用荆棘来编一个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带刺的一个枝条要卷起来，再卷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不能大，不能小，要能够套在耶稣的头上的，并不是容易的。我曾经用手试验过一次荆棘，看荆棘的刺它有多么厉害。我用最轻最轻的方式来靠近那个刺，没有使用过一点力气，就是想要去碰它一下，立刻就出血。不管当时他们给耶稣编的这个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是多么的，是干硬到什么程度，但只要是荆棘，它应该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兵是用什么样的工具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他们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现场做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然后要把这个戴在基督的头上。他们不用普通的一些枝条来做，他们一定要用荆棘来加害耶稣。士兵们好像在说："你不是王吗？好，我给你一个冠冕，让你难受，让我们乐一乐。"诗篇22篇的20到21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这些四面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是犬类，是狮子，是野牛，他们是要害人的。他不只是要取乐的，他们是要害，加害于耶稣的。就这样，他们选择了荆棘的冠冕来取笑，来加害耶稣。孩子们，你们知道荆棘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我们有了荆棘呢？创世纪的3章17到18节，他告诉我们，是亚当犯罪后，地被咒诅，长出荆棘来。荆棘与人的罪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关系，是被咒诅的后果。从圣经对于荆棘的描述来看，荆棘真是没有什么用处，是害人的。它结局就是焚烧，这一点和罪很像。罪也是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好处，都是害人的。最终的结局是在罪人里面一起被焚烧。耶稣就这样的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上帝的独生的爱子，万王的之王，他放下了他自己的皇冠，来到了受咒诅的地上，就这样的被恶人戴上了一个地上的皇冠，是在被咒诅的地上所长出来的荆棘所编制的。基督的头被皇冠围着。基督好像在荆棘里面，这可以让我们想起上帝在荆棘中向摩西来显现。在出埃及记的3章2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光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很想去看一下，结果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上帝在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辖制的时候，选择在荆棘和火中向摩西显现。如今上帝 即将要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时候，上帝也在荆棘中，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在火焰中。荆棘的结局就是焚烧，罪和咒诅就临到了耶稣的身上，地狱的焚烧即将来到耶稣这里。我们的罪就是荆棘，是我们配受这个咒诅，应该被地狱的火永远焚烧的就是我们。然而基督却带着荆棘的冠冕，他即将被钉十字架，他即将进入地狱的永火当中。我们常常对罪的邪恶性、严重性看得不清楚，甚至会姑息某些罪，特别是我们常犯的一些罪，比如说是色情、手淫、说闲话、撒谎、不尊敬权柄、恨人，更常见的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对于世界的追求，还有更常见的自私的罪。虽然我们会努力地致死这些罪，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效果，就慢慢就无所谓了，好像虱子多了不怕咬一样，缺少了一种韧劲儿，一种不断的追求圣洁、屡败屡战的这种精神。不是以追求圣洁为目标，而是我只要跟别人差不多，不至于太过于邪恶就可以了，一种做不出来无所谓的感觉，或者慢慢来的感觉。我们有时会容忍罪，与罪是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犯罪以后能有好几个属灵的借口可以安慰我们。我们里面有非常狡猾的私欲，可以不断地让我们产生误解。我们应该，他让我们以为我们对付的是别人不犯我犯的罪，因为这样的话我很不好。但是如果别人都犯我犯的话，这个罪 OK 以后再说，因为别人都这样也可以吗？我们把罪的标准在降低，就好像世界把他的道德的标准也在降低一样。我们暗暗的与人比较，我们对罪不那么紧张，没那么圣洁也无所谓。我们慢慢在被罪欺骗，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容忍罪在我们里面安然无恙。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的荆棘的冠冕，我们的罪就是那荆棘，他是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带荆棘的冠冕的，是我们的罪在刺入基督的这样的头的。我们的罪不仅仅是钉子在钉耶稣十字架，在十字架之前他已经从头上开始，他在刺入耶稣。这个荆棘他不但刺耶稣，他也刺着你和我。我们顾惜这个罪，以为我们可以与罪和平相处，我们可以把玩这个荆棘，我们好像跟罪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是罪是相当邪恶的，他跟你签停战协议那是假的，他要弄死你的。罪好像刺一样，他不断地让你难受，也让别人难受，让我们苦读，让我们忧伤，让我们愁苦，让我们自怜，让我们抱怨，让我们嚷闹。只要有罪，罪就折腾我们。不要觉得我有点贪财，有点贪恋世界 OK， 这个私欲会折腾你的，它会刺痛你的。提摩太前书的6:8-11，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他是陷在 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的这个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东西，它是要刺你的。这有点像是一个已婚的人，觉得有一点婚外恋，OK 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婚外恋，会深深的刺痛你和伤害你。同样一个罪，我们觉得这个罪 OK 的，不要觉得世上的思虑 OK。钱财的迷惑 OK，我每天想的都是世上的事情。马太福音13章22节，第三种土就是撒在荆棘里的土，这个道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就是荆棘，它会让你不得救的。我们这么样的爱我们世上的思虑，我们这样的爱我们的钱财，它是要带你进入地狱的。我们绝不能对任何的罪有一点的姑息和纵容，要像烧荆棘一样烧掉它。你要致死你的罪，不是去管理你的罪。你发现你自己有罪了吗？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啊，我是个罪人那个罪。你发现你有的时候在嫉妒吗？你发现你有的时候就是爱财吗？就是这个，就是刺，就是这个刺，在耶稣的头上。耶稣不是无缘无故的、偶然的戴上了一个荆棘的冠冕，就是因为你我那罪的刺深深的在扎我们的头，耶稣基督。你觉得罪好玩吗？罪能给你快乐吗？最终，他苦的呀，像阴沉一样，让你哭都哭不出来。当你看到耶稣荆棘的冠冕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你的刺来钉在耶稣，在刺入耶稣的头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罪确实是刺，刺痛了你，也刺痛了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还能够把玩这个刺，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可以与狼共舞吗？上帝的命令不是说这个罪你一辈子都弄不掉，所以你要好好管理好，不要让它再过分，不要行恶过分。也不是让你与罪划清一个界限，他过他的，我过我的。而是命令你靠着圣灵致死罪。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罪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你拖入地狱，因为罪的结局就是焚烧。你如果就这样的不悔改，你要跟罪在一起，最后在地狱里被焚烧。你还能够对罪说 OK， 别人都是有罪，我也有罪 ，It's OK， 而且有的时候还希望罪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快乐。仰望耶稣基督，他的荆棘的冠冕，你重新在神面前立约，你与罪不共戴天。 你要靠着圣灵，我一生我要与罪征战。虽然战斗会非常长，但是你永远不是一个停战的人。你一手拿着信心的藤牌，一手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随时多方祷告，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不断的进攻，进攻你的罪。当你发现你的罪抬头的时候，你不会饶过他的。罪的本质就是你的私欲，你的原罪。你可以在离世的时候能够说这样的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29节又接着说，他们拿一个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孩子们，苇子叫做芦苇，英文叫 reed， 它的颈，就它那个长长那个颈是一个中空的，很普通，到处都有。所以他们就拿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苇子，然后就装作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皇帝的一个权杖，那个杖是代表权力的。如果说是朱红色的外袍和皇冠是代表王的身份的话，他这个权杖是代表王的权力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耶稣装扮好了，他们就假装跪在王前，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他们光搞笑嘲笑还不够，他们还要加增耶稣的痛苦，他们要吐唾沫在他脸上。吐唾沫是一种非常非常的一个鄙视，这种方式可能是非暴力非言语的表达当中是对人是最强烈的一种表达鄙视的方法。他非常非常邪恶，差不多就把不把那个人当个人看了。诗篇22篇6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我们中间不知道是否有人被人吐过唾沫在脸上，我们虽然很不好，但是这么对待我们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主这么好，没有任何人能够指出他有过什么问题，但是他却遭到了这样的待遇。基督曾自己就预言他自己要被人吐唾沫的。吐唾沫在脸上之后，他们又要拿苇子来打他的头。这个苇子不是一种非常轻轻柔柔的像个草的一个杆儿一样，而是一个可以绑上一个沾满醋的海绵的一个，放在头上以后可以把它伸到十字架上的这么一个还是比较结实的这么一个东西的。他们用这个代表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杖来打耶稣的这个头，耶稣的头还带着这个荆棘的冠冕，这个荆棘的刺只要是轻轻一碰的话都会出血，他们还要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打他的头。他们的取乐是要加增痛苦中他们要取乐，他们要用他们的这个权杖来打皇冠，他们是彻底的轻蔑 基督所声称的王权和王位。这种对于基督的藐视和恨恶，让我们想起了诗篇的第二篇，那里面描述的是外邦和万民，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他一同起来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的愿望就是不再被什么上帝来管束，盼望得自由。他自己想做王，自己想做主。我们把上帝和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看成是捆绑我们的这个枷锁，是个约束，浑身不舒服。我们就是要摆脱，要自由的。这些兵丁非常形象地表现出外邦和万民的这种心理，特别的蔑视耶稣。看耶稣，你自称是王，你有王权，非常的可笑，以各样的方式极尽可能地去羞辱嘲笑。不仅外邦人如此，犹太人也是一样。祭司长甚至喊出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他们就是不要耶稣基督，不要耶和华。这样的不要耶和华为王，不要基督做王的这种内心的呼声，是超越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差不多是普世性的，所有各国各方各民，他们都渴望着要挣脱上帝的管束。你看看这祭司长，这个法利赛人，长老，文士，犹太的民众，希律王，比拉多，巡抚的兵，全营的兵，全部一起来厌弃这位王，厌弃这位神的儿子。他们真的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这就是人心，人心他就想摆脱上帝和基督的权柄。你是不是从内心深处想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很厌烦有人管你，有人做你的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么这些兵丁就是你，你愿意像这样兵丁一样，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内心深处是我不要你做王，我就想我自己做主。你如果不悔改的话，你就是这个兵丁。然而在这样丑陋的兵丁和那些观看的人当中，居然还有得救的人。这个百夫长在耶稣十字架的时候，这真是神的儿子。你是选择去嘲笑耶稣，还是选择来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差别比天壤之别还大。我们信徒有的时候也一样，有的时候在某一件事情上，特别是对自己特别要害的事情上，一旦血气上来以后，就立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什么神的话语， 什么教会的权柄，什么父母的权柄，一概都踏在脚下，不肯认错，不肯悔改，不肯祷告，自己就是王，谁也管不了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像那兵丁一样在羞辱耶稣，你是王吗？我偏不认你为王，这件事我偏要做主，我心铁定了，谁也不能改变我的主意。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就恶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突然在某一个时刻变得心硬如法老，邪恶如兵丁一样。但是悔改是出路，去祷告，像彼得一样哭泣。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耶稣基督，到十字架那里去看看耶稣。如果你指望着有一天我可以离开父母，我可以自己做王，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想想这些兵丁，兵丁对于耶稣特别有针对性，就是他作为君王来羞辱他。对于一个王来说，他最需要的是臣民对他的尊敬。十诫里面第一个关于人的人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他的意思就是要尊荣权柄。第一个关于人是要尊重权柄的。而对于一个权柄的爱的核心就是尊荣，而对于一个权柄的恨的核心是藐视权柄。做父母的应该可以认识到，你最生气的时候是孩子藐视你的时候，父母的火气会非常的大。这是上帝第一个吩咐，就是你要尊重权柄。我们对权柄不尊重已经惯了，在这个世界是不尊重权柄的人，对父母不尊敬，学生对老师不尊敬，信徒对教会的领袖不尊敬，特别是对政府的领袖不尊敬，随便的评论好像不如自己的人一样。对权柄的不尊敬，就是对上帝设立权柄，对上帝的不尊敬。你怎么立了这么一个权柄在我上面？而权柄的这个佩刀，就是为了对付这样的不尊重权柄的人的。我们要悔改，而这种对权柄的不尊敬的终极是对上帝的不尊敬。而这些兵丁在这种羞辱耶稣当中淋漓尽致地表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对这种王的这种不尊敬。他们虽然不一定知道这是王，但是人的那种邪恶就是不尊敬，不敬重权柄，不把神当神，这种是暴露无遗。而对一个权柄来说，是最惹动他怒气的，就是这种不尊敬，对权柄的不尊敬。而这位万王之王，上帝的儿子，在忍受着这样的罪人的羞辱。耶稣只要是一句话，这些兵丁一动都不能动，甚至是当场倒闭死亡。耶稣手里的这个权杖不但不是苇子做的，而且是 超过了一般的国王手里的金杖，是打破列国的，像窑匠打破他瓦器一样的铁杖。但是耶稣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耶稣他要成就主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要做的，就是他要默默的受辱。主耶稣为自己辩护的少得可怜呐，连巡抚都觉得甚觉稀奇。我们想一想，我们为自己辩护，是又快又多。我们像弹簧一样为自己辩护，是个本能的、本性的辩护。但是我们的主，在比拉多、在希律、在各样的人面前，话少之又少。兵丁脱他的衣服，不开口；披上外袍，也没有声音；戴上冠冕，也没有声音。跪拜他，说你是耶稣的王，他默默无声。他们打他的头，他也不开口。他是有。我们如果被人这样，我们也可能会默默的忍受，是因为反抗也没有用，或者反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但基督不同，他是一个全能者，他是万王之王，上帝的儿子，他大有能力。他的一句吩咐，12营天使也会过来。彼得前书说，他受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原来他是可以还口的，他可以说威吓的话的，因为他是一个王。他没有。他为了应验以赛亚中7节所说的，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了宰杀之地，又像羊毛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受欺压，他即将被杀，他默默的无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有宇宙最大的能力，他却又是羔羊，他安静，好像待宰杀的羔羊一样。耶稣的默默无声，不仅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也让我们知道，那以赛亚预言的这个默默的羔羊，他是拯救者，是他背负众人的罪。上帝的拯救的方法是用替罪的羔羊。回顾今天的正道，今天主要是讲受羞辱的耶稣是弥赛亚，他救我们脱离罪，他不但是替我们赎罪，他也带领我们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过圣洁的生活。愿你和我以罪为最大的羞耻，而不是以福音为耻。愿你能够仰望基督，愿他所受的羞辱，成为你对罪产生的羞辱。你再也不能姑息你的罪了，你再也不能拿着荆棘玩耍了。不信的朋友，愿你不要在上帝面前审判台前受羞辱，归降这位 愿意为罪人受羞辱的耶稣基督。而信徒啊，愿你因着你对基督的爱，愿你永永远远的、一生一世的以罪为你的羞辱。阿门。我们的上帝，我们得罪了你，看耶稣所受的，主，我们应该被拉出来，给众人和天使，好像一台戏一样看。我们把我们的罪都摆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笑话我们。主，我们是丑陋的，我们是应当被撒旦从头到尾羞耻、羞辱一遍的，而且还要在地狱里面永远被羞辱的。主啊，愿基督的受辱能够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断不敢轻看罪，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荣耀。因着基督，我们有唯一的安慰，我们会得着荣耀的，因为基督为我们求了，让我们得着荣耀，而不是得着羞耻。主，求你因着基督的受辱给我们荣耀，也让我们在荣耀当中看见你在创世以前给基督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之后喜得不知所措，羞辱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也让我们为我们不信的家人祷告，也为我们这里不信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人不愿意在这里受羞辱，将要永远被羞辱。愿我们的家人不受羞辱，愿我们所爱的朋友们能够不受羞辱。求你赦免我们许许多多羞耻的罪。我们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